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7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期刊发表情况简讯、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德州休斯顿的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13号在中国城百利大道前举行集会，纪念万名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5周年。学员沿路展开多面横幅，上面写着纪念425和平上访25周年，真善忍，法轮大法好，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爱国不等于爱党，退党保平安等。法轮功学员一如25年前那样平和理性，有现场民众赞叹法轮功扬善抑恶，还有人说自己支持法轮功反对中共迫害。赖先生来自台湾，他拿了很多真相资料并与学员交谈良久，他郑重地表示这个世界需要发扬善良，抑制邪恶，感谢你们扬善抑恶。
4月14日，加拿大约克区警察局举办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活动，法轮大法学员的展位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警察。有的警察在了解功法后表示要去练功点和学员一起练功，有的警察为了表达对功法的支持还热情地与学员合影留念。新学员洪帆说，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加拿大警方和民众的支持，市民们很愿意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信息，也很认可功法的真善忍原则，法轮功所传递的价值是超越国界和种族的。
土耳其两名法轮功学员4月9号从3小时车程外赶到穆拉省的度假胜地马尔马里斯镇，向当地居民介绍法轮大法及其在中国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学员们展示了5套祥和的功法并交功。前来学功的阿丽奇女士练功结束后说，我感到非常平静，内心平和，希望我能再次体验到这种感受。另一位女士巴尔奇表示，很高兴幸于法轮大法，能量非常好。他说，我度过了美好的一天。活动结束时，这些学功的民众和法轮功学员们一起展开了横幅，世界需要真善忍和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并拍摄了一张合影。
韩国法轮功学员3月30日至31日在济州岛举行了为期2天的讲真相活动，其中包括在济州岛市中心和城山日出峰的2次大游行，在济州岛著名旅游景点上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人们欢欣鼓舞地感受着法轮大法带来的希望和纯正的能量。当天国乐团嘹亮震撼人心的军乐声响起时，瞬间吸引了在免税店附近的游客们，他们纷纷驻足观看。有的中国游客竖起大拇指表示真了不起，有位女士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中国人民感谢你们。
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3月30号与31号周末这2天参加在爱知县丰田市水源公园举办的第30届樱花节。由于疫情的原因，本次樱花节是时隔5年才举办的，法轮功学员们在含苞待放的樱花树旁练功，在舞台上表演腰鼓，演奏小提琴，并且展示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他们的表演受到人们的欢迎， 活动结束时，樱花节的负责人安藤夫妇向参加樱花节的法轮功学员们表示感谢。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4月6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的潘特利蒙区购物中心附近举办信息日活动，他们设立真相展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当天的活动引起了很多路人的关注，他们了解到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位老奶奶在孙女索菲亚的陪同下来到活动现场，当得知法轮功秉持真善忍理念修炼时，她惊讶地表示，当今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好人。她表示，他们法轮功讲的是道德理念在社会中的作用，这很好。我们生活在正邪颠倒的社会，但还有一种修炼的功法在教人向善，树立道德典范。他说，这是在教化人。
明慧网期刊近期发表情况简讯。本周，即从4月11号到4月17号，明慧网发表的热门期刊有一、明慧周刊第1177二、明慧周报中国版第1001期以及本期明慧周报的保定、成都、河北、临沂、北京等33个省市的地方版三、明慧国际2024年英文刊四、慧文图说第45期五、祝你平安第83期2024年4月16号更新。6. 明慧广播节目9个。7. 明慧简讯，看到穿透黑暗的光芒，视频节目一个。欢迎大家使用并帮助推广，让更多人受益，功德无量。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辽宁锦州市黑山县法轮功学员韩春龙2023年10月2日被沈阳市沈河区皇城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沈河区看守所。2024年2月27日他遭沈阳市大东区法院非法秘密开庭，3月25日被非法判4年罚金3万。韩春龙已提出上诉。韩春龙今年52岁，黑山县正安乡营盘村人，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是村上有名的病篓子，多种疾病缠身，其中腰椎三四节结核、右脚大脚趾结核、肾结石，左肾已失去功能必须切除，不用说干活走路都困难。1998年3月韩春龙有幸修炼大法，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又能干重活了。
辽宁沈阳市于洪区法轮功学员赵秀丽2022年10月17号在自家的裁缝店被于洪区分局国保大队指使城东湖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近期他已经被非法判刑4年半，具体情况待查。赵秀丽57岁，家住沈阳市于洪区紫郡城，他从小就体弱多病，在修炼前饱受胃病、严重的风湿病、痔疮、牛皮癣、乳腺增生、阑尾炎等多种疾病的折磨。1996年4月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按照真善忍的修炼原则提高自己的道德，不到半年各种疼痛都消失了，心情也好了。
四川南充西南石油大学的八旬退休医生刘俊华与另一位法轮功学员高志军女士于2024年3月27日被劫持到四川成都女子监狱成都龙泉驿监狱。刘俊华老人被非法关押在三监区，高志军在四监区。据悉，高志军现在在监狱医院，狱方对他家人称他出现肝病在医院治疗。刘俊华已经81岁，2021年3月11日被南充市顺庆区国保警察以在民众车上发放真相 U 盘为由非法抄家构陷。顺庆区法院三次非法庭审，非法判他2年。 高志军家住南充市顺庆区，曾两次遭非法判刑，共六年半。2022年9月21日，在家中被顺庆区西城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又被非法判三年。
河北承德市李桂芳等六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李桂芳四年，余素华三年零七个月，刘景春三年零六个月，杜凤娟三年零四个月，赵小红三年零四个月，赵宝丽三年。以上六人均被勒索罚金一万元。去年7月18号，承德市双桥区国保大队有预谋地绑架了这些法轮功学员，将他们非法关押在承德市看守所构陷。去年12月25号，六名法轮功学员遭承德市双桥区法院非法开庭审理。今年3月7号，法院下达判决书，审判长樊小军。
河北邯郸市永年区法轮功学员何世国先生于2023年4月29日被邯郸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永年分局国保大队恶警何某绑架。2024年4月上旬获悉，何世国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已被截入唐山冀东监狱关押迫害。何世国今年45岁，家住邯郸市永年区原永年县小龙马乡北户架村。他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人法理做好人，身心受益。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何世国因坚持自己的信仰，多次被中共邪党绑架非法关押，他曾三次被非法劳教。
江西鹰潭市法轮功学员程来花女士因把存有法轮功真相的 U 盘送给路人，于去年7月8号被警察绑架，并被解持到鹰潭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今年4月上旬获悉，程来花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已被截入江西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程来花今年60多岁，家住鹰潭市月湖区建设路，曾被中共邪党非法劳教、非法判刑，在江西省女子劳教所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甘肃临夏市法轮功学员李学仪在陕西省榆林市榆神工业园区工作。2023年3月31日，他被榆林市公安局恶警绑架。最近得知他被非法判刑三年半，李学仪目前仍然被非法关押在榆阳区看守所，据说要被非法关押到陕西渭南监狱去。李学仪从小就遭受迫害，2000年3月22日，在临夏中学上高三的他被临夏市公安局警察从家中绑架到临夏市公安局五楼非法拘禁。第三天被临夏县公安局刑警队队长王万平狠狠打耳光，导致耳朵听力严重下降，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2011年6月28日，李学仪在西安智辉房地产盛隆广场项目部担任工程师期间，被临夏县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拘禁半年后，被临夏县法院枉判四年。2012年1月9日被劫持到天水监狱。
山东青岛市黄岛灵山卫办事处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高秀花今年3月14号被警察骗到派出所非法拘押构陷，3月22号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期间高秀花被检查出半个肺部都没有功能，肺结核、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这些检察院、法院和警察都知道，他们完全无视，在知法犯法。
黑龙江大庆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张世平2023年7月5日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看守所，近期他已经被非法秘密判刑多时，日前被劫持到泰来监狱，狱方不让他家人探视。张世平家住大庆市大同区高台子镇采油八厂家属区，他妻子夏显芳71岁，祖籍四川，他们夫妇一直遭受着惨无人道的迫害。2009年8月被绑架，被非法判刑四年和五年。2023年7月5日，张世平被大同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邹万金、高台子镇中心派出所张春德等蹲坑绑架。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学会在矛盾中找自己修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2日。我今年60岁，1999年前就看过转法轮，蹉跎多年才真正走入大法修炼，至今也有10几年了。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从一个修炼之初法理不清，只把学法和做弘扬大法的事当作修炼，直到在生活小事上遇到磨练人心的事实，才知道时时事事去人心才是真修。我把自己经历的过心性关和信师信法维护大法的部分修炼过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跳出人的情，去掉对前夫的怨恨。修炼中，我觉得最难过的关就是和前夫的情关。前夫在家中是老小，养成了以他为中心的性格，懒惰、暴躁、没责任心，因此婚后的争吵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让我觉得日子过得很苦。幸运的是，我遇到了法轮大法，大法重塑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我觉得人生有了希望，有了奔头。修炼后，在他不敬我父母的情况下，我仍然孝敬公婆，与他尽量不吵，尽量忍，但很难。我做到的是表面的忍，没有做到真修。我遭受邪党迫害后，他忍受不了没人照顾的日子，找了个第三者，提出与我离婚。由于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无法坚持学法，我的怨恨心、争斗心强烈起来。我想，我就不离婚，拖着他，我难受，你也别想有好日子过。回家后，当他再次提出离婚时，也是我又拿起大法书认真学法的时候。此时，我的心已经渐渐平静下来，争斗心不那么强了，也没跟他计较在财产上的无理所得。婚虽离了，但对他的怨恨心始终没去掉，尤其看到他在短信中骂大法、骂我、骂我的家人时，我对他更是怨恨中还加上了仇恨，每每觉得自己是个修炼人，不应该和他计较，可怨恨总会时时的涌上心头，甚至有时练功心也静不下来，一会儿是人念，一会儿是神念，反反复复，这成了我修炼的一大关。这个情我怎么才能跳出去呢？师父还讲了业力转化成功一举四得的道理，我也明白他骂我是给我德，帮我长功，可一到现实，怨恨他的心就往出冒，怎么办？理性上想着是我做的不好，读着师父苦口婆心的一次次讲法，我的怨恨心这块坚冰渐渐的在融化。有一天，我还在想着这个关该怎么过，忽然在我脑中打入两个字，成就。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提醒我，但我要成就什么呢？成就我的修炼？是啊，所有我认为的关难，所有前夫对我的不公，都是我要成就的，是对我修炼的帮助和促成。我有什么理由怨恨呢？我真的应该谢谢他，师尊为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操尽了心，从法理上开示，从思想上点悟，使我的心性能够从中得到提高。原来看着貌似高山一样的难关，心性提高后回头再看看，真是一览众山小，弟子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第二部分，修去杂念，坚定正信。你修大法了，如果有人对你说，你不相信师父和大法，你肯定会坚决否定的。我也一样。但在日常修炼中，我发现， 如果真正从一丝一念上与法对照，自己还真的没有做到百分之百信师信法。比如师父叫我们发正念，无论在除恶时发出的能量多么强大，面目表情也应该是平静的、祥和的。而我发正念时，时常是紧锁眉头，紧绷双唇，好像这样才能集中力量。一次学法，忽然觉得我这样发正念是不是带有恨意，带有常人的争斗心呢？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而我却觉得那样太善了，不能灭邪。师父讲的法是造就宇宙的法，师父说的就是最终的真理，我怎么会怀疑呢？我发现，原来我的思想深处并没有做到百分之百信师信法。从悟道那一刻起，我开始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去掉争斗心，升起慈悲心。我发现，此时在发正念时，能量反而会充满全身。虽然我看不见，但我相信除恶的力量会非常强大。时时想到自己是修炼人，是对我们修炼的一个要求。但修了这么多年，我才明白，不只是做到学法、练功、发正念是修炼，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思想行为都是修炼的一部分，确切说都是修心的重要方面。比如和年岁大的人聊天，总是情不自禁地会说起自己老了，如何如何，过后又觉得这样不对，其实这就是没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师父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只要实修，就会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会越来越年轻，这怎么能和常人相提并论呢？再有就是遇到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或事，总是评头论足，带着人心发表议论，虽然不是激烈争论，但也不起好的作用，没做到师父说的修口。还有时把做大法的事当作修炼，甚至挤占学法时间，困于忙忙碌碌做事的怪圈，也知道不对，但一忙起来就忘了学法是可以事半功倍的，这还是就是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嘛。种种表现说明自己有待提高认识，需要修的方方面面还很多。第三部分，利用常人法律反迫害，维护大法，维护大法弟子的权利。我由于遭受过迫害，对警察及公检法人员从心底有一种怕和恨，怕他们无端迫害，恨他们没有人性，不分是非善恶，颠倒黑白。师父讲法中一再讲，修炼的人没有敌人，公检法人员也是我们救度的对象。公益论坛是相关同修付出很多建立的，为我们讲解了反迫害有关的法律依据。警察的行为是执法犯法，我们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阅读后，我不再凭着勇气蛮干，而是面对警察敲门，能条理清晰地指出他们在执法犯法，指出他们是违法的，是在迫害好人，使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没有对大法犯罪。同时，日常的学法也使自己慢慢地去掉了怕心。虽然现在还没有修到能很慈悲地对待迫害我们的警察等人，但我也能把他们当成需要救度的受害者了。每当有怕心、畏难心时，我就想，这不是我的本心，师父就在我身边，我身后有无数的佛道神，我修的是宇宙大法。此时我的内心就充满能量，什么怕心和杂念也就不存在了。有时我想，今生今世能修大法真是太幸运了，越修越觉得师父对弟子真是佛恩浩荡，越修越觉得自己差得太多。只有多学法，多找自己的人心，修去人心，让师父少些操心，多些欣慰，才能无愧自己的称号大法弟子。个人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这九个字可不一般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高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3日。我家住豫东乡下，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这些年来我听师父的话，天天讲真相，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把福音传递给众生。那些有缘人明白真相之后，得到了大法的恩泽，发生了很多奇迹，在此略举几例，以证实师父的慈悲伟大和大法的美好神奇，并替那些得救的众生叩谢师尊，但愿世上的众生都能明真相，得福报。第一个故事，民工老余说，这九字可真灵啊。13年前，一位姓余的民工来我家干活，老余50来岁，淳朴善良，但身体不好，脸色青黄消瘦，喘气都有点困难。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有好几种病，最严重的有气管炎、心脏病，没少找医生看，也没少花钱，也没啥效果。我说，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你要相信就能出现奇迹，你的病就会好。于是我就给他讲真相，告诉他三退保平安，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按照真善忍三个字去做事做人，你的心有多诚就会有多灵。他当时就说，别管以后灵不灵，听你讲我现在就感觉很舒服，我信我念。当时我又送给他一枚真相护身符，让他随身携带，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去年腊月的一天，我去赶集，一面走来一个人跟我打招呼，我一看这个人白白胖胖，满脸红光，有点面熟，问他，你是老余吗？他高兴地说，是我，我是老余。我说，猛一见都不像你了，我记得当年你又黄又瘦。他说，自从听了你的话，我每天诚念那九个字，不长时间所有的病都好了，这九个字可不一般啊。我说，那你以后还天天念，我再送给你一个护身符吧。老余没有伸手接，而是把手伸到自己口袋里，掏出了13年前我送给他的那枚护身符。13年了，看到那护身符依然完好，我很吃惊，问老余，那么多年你还一直放在身上？老余高兴地说，那当然，他可是个宝，要不是他，我去年就死了。我忙问，怎么回事？他说，去年我和老伴送小外孙上学回来的路上，被一辆拐弯的大货车的车尾给撞了，当时我被甩出去2米多高，又重重地摔在马路上，昏死过去了。等我醒来时，发现哪也没撞坏，也没出血，就是腿有点疼，我就赶紧去找老伴和三轮车。这时听见老伴喊我，我一看三轮车被撞到路边的沟里去了，沟水很浅，老伴正站在沟边水里，水刚没过脚脖，三轮车也没翻，啥事也没有，就是吓了一大跳。你说要不是这个护身符，我们老两口哪还有命啊。谢谢大法师父，也谢谢你给了我一个保平安的宝贝。第二个故事，生意人老张说，这九个字真灵啊，谢谢你了。我除了种地，经常抽空做个小生意，邻村有位老张也做小生意，我们关系很好，每逢上集赶会经常在一块儿出摊儿。有一天老张对我说，他身体垮了，坐下站不起来，站着腿受不了，以后赶不了会了，出不了摊儿了，想把他的生意转让给我。于是我给他讲真相，做了三退，告诉他不要担心害怕，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奇迹的。过了几个月再见老张，他老远就高兴地喊我，老伙计，我好了，真好了，这九个字真灵啊，谢谢你了。我说，是你明白了真相，相信大法，大法师父给你的恩赐，你心里就多谢大法师父吧。 第三个故事，女村民老范肠癌消失。我村有个姓范的老太太，不幸得了肠癌，四个儿子都不愿出钱，医院不给治了，催着让回家了。年迈的老范痛苦绝望，我听说后去他家里看望他，并讲真相，劝三退，告诉他念九字真言，让他老伴也帮他念。老两口都听得很认真，说我说的有道理，当时就念起了九字真言。过了不久，老范慢慢觉得身体不难受了，舒服了，没事了，去医院一复查，癌瘤不见了。老两口高兴啊，感谢大法，告诉子孙亲戚大法好，千万别反对大法。如今已经七八年过去了，老范的身体跟正常人一样，什么农活都能干了。第四个故事，邻居老葛恶性肿瘤变良性。我的邻居葛老先生平时身体很棒，我以前给他讲过真相，他不在意，言语敷衍。有一天，老葛突然身体难受，到医院检查，确诊是肺癌。我去看望老葛，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告诉他诚念九字真言能遇难成祥。老葛爽快地表示，我相信你的话，就按你说的办。从那天开始，老葛每天都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好转。过了三个月，去医院复查，结果瘤子变成了良性的，做了手术，摘掉了瘤子。现在过去五六年了，老葛身体很强壮，每天跟着工头在乡里给人家盖房子挣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便康丸事件的教训》，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6号。据知情者透露，2024年4月11号前后，中共公安部组织大陆各地市公安局及国保大队统一行动，在大陆范围内抓捕了诸多参与销售便康丸的法轮功学员，目前他们被非法关押在安徽省蚌埠市。据透露，前段时间韩国的某位便康丸负责人到中国大陆开展相关商务活动，被中国公安部门非法扣押并逮捕。迫于压力，这名韩国人向中共警方透露了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相关销售代理人员名单及信息。中共根据这份名单信息开展了此次大范围的非法抓捕行动，但此名单事件的真伪仍有待进一步考证。便康丸的销售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合法的，是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但法轮功学员是修炼人，修炼人想参与常人经营活动则需要对照法，看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修炼人的标准，不能妄为，否则就会被邪恶钻空子。中共相关部门针对此事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估计也抓捕了部分参与销售的常人，请当时的大法学员亡羊补牢，抓紧对照大法，向内照，照出自己的常人心，排斥和解体他们。也请在海外的学员不要干扰大陆学员的修炼，不要破坏师父对大陆学员的修炼安排。在这件事中起了不好作用的，除了立即发正念，清醒自己的头脑，排除干扰，还应该以打电话等营救行为弥补自己造成的损失。编者注：这些年同类事件一再发生，有的人修过来了，提高了，有的人执迷不悟，掉下去了。新的学员，原来没走出来的，掉下去又回来，重新修炼的学员，又把以前的弯路走一遍。大家真正理性地对待修炼，在法上修，这样才是真正的吸取教训。老学员在各自的修炼环境中，把形成好的风气视为己任，每次遇到问题都去掉思想中不符合法的那个根，去掉第一念、第二念、第五念，都是我对、我对、我就是对，你才是错的，我们一贯正确、伪光正，这种坏习惯，这样我们作为一个个小整体才不会总是重蹈覆辙，才能形成纯正的大整体。以下是近期的几个同类案例，大家可以做一下 去除观念，矛盾面前强烈强调我对你错的习惯。第一，参加微信卖货存在巨大安全隐患。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30号。五月份，大陆有个卖玉的微信群发生大面积迫害，波及全国。群里300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群主被非法关押两个多月。这么多学员在全国范围被同时抓捕，实属罕见。以前只是抓群主，现在微信群中同时有几百人被抓捕，在全国可能是第一次。而且此事并没有曝光，卖货的大法学员为了掩盖自己的利益之心，不在微信上卖货，卖货的大法学员不知此事。这起事件相当严重，应该引起广大同修的足够重视。例二，提醒大陆同修注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7号。请购买或出售过净莲天香的同修注意，已经发现有同修因此事被国安部门绑架骚扰，个别被抄家没收手机，请注意安全，同时提醒停止这种不理性的行为。大法弟子以法为师，注意安全，不要扎堆购买，不要追随一些自媒体文章及个人，被功能和天母看到的所诱惑，不要学人而不学法，甚至搞个人崇拜。大法弟子之间是圣缘，不要在大法弟子之间传与大法无关的事或产品。只有在不断提高心性的同时，将真相与三退，才能真正救人。也不要自以为是地跟着在微信等中共平台搞什么。例三，提醒大陆学员不要参与网上学法。现在有大陆学员参加网上学法，据说网站是台湾的一个学员办的，还有海外学员参加，用类似传销方法发展会员。此网站从早上6点10分发完正念到夜间12点开放，每个学法小组就像个小屋，点一下就能进去和小屋里的同修进行学法和交流。大家觉得这样有严重安全隐患，希望提醒广大学员注意，不要参与网上学法。选自明慧网2014年3月27号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例四，请大陆同修不要参与海外电话项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3号。3年前，我弟引入了一个打电话讲真相的平台，3年内给很多世人做了三退。但这个平台在各地区同修中引起了很大的分歧。打电话的同修认为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能救人就行，认为不参与打电话的同修有怕心和放不下自我。另一部分同修提醒，这个项目不符合大陆的环境，会威胁到很多同修的安全，也不符合师父对大陆学员安全的讲法。而且从大陆参与的同修并不知道主导这个项目的海外人员情况，无论是海外设置平台的技术人员，还是从海外指挥大陆学员的人，或者自称给海外平台和大陆同修提供资金的人，很容易被中共特务钻空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人的观念方面的一些认识，作者内蒙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5号。我就转变观念方面谈一下自己的一些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一，常人真正的成就在于顺天时少造业。常人讲究的是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等等，在名利的追求中劳心劳力，甚至自己达不到目的还要寄希望于后代。但是人的一生是定好的，那些算卦的、研究周易的，甚至一些低龄的东西都能给人说出来，人只是在按着剧本在表演，有时顺风顺水，有时费尽心机也枉然。成就也是命中本该有的，出现了又有什么值得过于彰显的呢？常人的成败是前因的后果，
世人却被争取、努力拼搏取得的结果所迷。人在无知中，都不知自己伤了多少人，造了多少业呢？这才是最悲哀的。放下思念，与人为善，水到渠必成。二，转变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观念。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一种变异的观念，现在已经成了许多国人的口头禅。特别是在当今世风日下、物欲横流、强权当道、良知泯灭的末世，许多人出卖良知、助纣为虐时，就是用它来壮胆的。他也给那样的人一个堂而皇之、自欺欺人的理由，以掩盖本性中那稍有的不安。当初在邪党骚扰大法弟子的行动中，单位有的领导找我谈话时，我就跟他说，一个人回忆起一生的善恶，有什么事值得自豪，有什么事令自己愧疚悔恨呢？正常的工作随在其位都可以去做，工作的努力也不足为奇，但是遇到大善大恶之事，在良知的拷问中，怎样的选择才是最令人神瞩目的？神目如电，但是神目只为善恶而争。我曾经的一个领导说，如想让我让大法弟子签什么书，怎么要挟我，我都没执行。又如有的领导说，在铺天盖地的打压法轮功时，我顶着压力保护了法轮功弟子，这才是值得人生自豪的。如果有人说，别管法轮功怎么冤枉，只要共产党让干的，我都干，明白人都会知道，这一定是这个生命永远的耻辱。面对邪恶的要求，枪口抬高一厘米，甚至抵制邪恶，一定是另一种人生，一个积德积福、升华生命的人生。师父说，识善恶是俊杰，选自法轮大法书籍《红银寺何时醒》。这对我是醍醐灌顶，使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俊杰。社会就是一个大的练功场，每个人都在修炼中，师父正法不会落下任何一个生命，想走向未来就得修上去。三，公职的误区。在大法弟子被迫害中，邪党拿公职要挟，拿对象的父母的公职要挟，拿子女的公职前途要挟，可以说是极尽邪恶。在2020年末，我和妻子都面临着邪恶的所谓清零，要坚持修炼，不自动辞职就开出公职。我俩都有30多年的工龄，妻子再有几个月就可退休了，开出公职岂不被邪党一切清零？当时压力可想而知。但是回到家，对我岳母同修一说，老人毫不犹豫地说，一个字都不能签，也坚决不主动辞职。一个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只能在女儿家养老，从农村出来的老太太，面对自己费尽心血供养出的，也是唯一使自己能老有所养的女儿，即将失去公职的时刻，竟做出这样的选择，真的令我震撼。这是真正觉悟的生命。不向邪恶妥协，我们走的必定是师父安排的路。回头看看，我们的生活并没有陷入困境，时间的宽松、心理的轻松，使我们愉快地走在大法修炼的路上。末劫末世，为了救人、警示于人，一切都是现世现报，世事很快就是一个轮回。有同修说，现在做买卖的朋友也都讲究诚信了。是的，随着师父正法的推进，人们逐渐地明白了怎样守住自己的道，怎样走脚下的路才越走越宽。在现今的邪党统治下，没有人敢吹嘘自己是铁饭碗了，就是那些贪官污吏抱着的金饭碗，或许也会被瞬间打破双开。有人统计，中国月收入过万的人有8500万，绝大多数的人是低收入或无收入的人。但是整天提心吊胆或觉得生活乏味的，在那8500万中也许是占了多数。 公职和生活没有必然的联系。对抗苦难是人的观念，消去罪业，生命得以升华，才是生命的意义。常人的理是反的，在正法理中修炼的大法弟子，排斥苦难，追求享乐，这些从中生成的观念也必须改变，这是提高心性的一部分。修炼人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没有偶然的事，也不会出现与修炼无关的事。四，精明与愚钝的观念。我的女儿在工作中能时时严格要求自己，不与人争抢，尽力帮助他人。可有时心里委屈，我们就用修炼人的标准提醒她。我觉得女儿有智慧，是个聪明、悟性不错的人。有时听她的同事说她太直、尽吃亏，甚至有些傻时，我们都是一笑了之。她在工作上的口碑还是不错。我有个七侄儿，原来我们与他讲大法真相，他都非常认可，自己有时还能按大法要求自己，如开始做买卖时能为顾客着想，包括售后服务很到位，有的顾客还感动地给他介绍新的顾客。但是随着涉世越深，在大染缸中的污染，觉得自己在社会上玩得有些赚了，反过来就认为我们说的话跟不上形势了。前两天我们在一起谈话，我说你现在接触的人多了、广了、见识也多了，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像原来那样对工人、对邻居的谦卑了。原来受气吃亏也能忍耐，一笑了之，现在为了一句话都想对簿公堂，给我的感觉是在社会上越圆滑越看似精明，表现为时时动心思，最后格局变小了，心胸也不如原来豁达了，还劳心劳力，而悟性也不如以前灵光了。越往下理越低，越复杂，所以我觉得常人的精明实际是作茧自缚，那不是悟性好。常人的理是反理，人说的好不一定真好，人说的坏不一定真坏。人的许多问题，修炼人得反着看。人最难改变的是观念。我悟道，即使是正统的传统文化，或者是以前的佛的理、道的理，在大法修炼中，都应该用大法重新衡量，都需要同化大法，否则都是修炼的障碍。即使是以前的神传文化，那也只是为了维持人类道德，为大法弘传铺路。释迦牟尼佛、耶稣等这些大觉者之所以没有留下真言，没有给人展现的那么高大、那么深广，就是为了不影响师父传宇宙大法时认识大法、同化大法。因为低层的法由于层次局限，会对领悟更高的法理形成障碍。大法才是衡量好坏对错的唯一标准，才是生命回归的天梯。摒弃一切观念，时时想到师父的法，那才是本性真正的回归与升华。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在一起是修炼，不是过常人生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1日。看到同修交往中的事，谈谈自己的看法。同修在一起集体学法是好事，可是同修到一起，见到新面孔的同修都好奇打听你是谁，做什么工作，甚至家人做什么的都想问问。同修不想回答就认为不坦诚，要么同修间就谈谈他家谁谁怎样了，或者哪个同修什么事做得不好，或者说谁谁什么了。其实同修在一起就是学法、练功、交流、做讲真相有关的事，都是修炼人，难免有做得不符合法的地方，可以当同修面直接指出来，而不是在其他同修面前说某个同修某件事做得不对。 在人世间修炼，我们总有做得不好的地方，站在修炼的角度去交流，会整体提高，而在常人家长里短中，会加强个人执着，还会给不修炼的家人带来不好的影响。这么做还不如常人。世人都知道，闲谈莫论人非，这不仅是修口问题，也关系到整体安全。很多同修都是迫害钱得法，但是有些同修常人心还没去干净，做事还不如常人。同修提出心性问题，不愿改正，执着自我，连常人都觉得我们做得不好，我们怎么去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不仅学法练功时是个修炼人，特别在亲人面前更要做好。往往我们在家人面前不管不顾，很难让家人体会到修炼人的心性高，那不就是没有做到真正的实修吗？一点想法，希望同修共同精进。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